国小、国中、高中的校园中，几个好朋友在一起就像是一个团体，很想取一些很糗的团名、很怪的昵称。这些朋友像是我自己的分身，也让校园生活变得很好玩。
在剧场里，一群人也会取一个团名，一起创作和演出。他们是如何认识彼此，又是怎么集合在一起的？就让已经成团的他们来和我们一起聊聊吧。
欢迎收听《演员的自我修养》。
今天在现场集合的团体是明日和和制作所，欢迎黄鼎云和张刚华。
Hello， 大家好，
两位男士哈，请两位男士和我们听众介绍一下明日和和制作所吧。
鼎云，你来，
好的，
立刻推脱。
大家好，我是鼎云。那明日和和制作所呢，是由我们三个北艺大戏剧系一起毕业的同届的同学，我还有张刚华，还有今天没有办法出现的洪千涵，我们三个人一起组成的团体。那明日和和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在想说三个人可能可以一起创作，所以我们就开始试试看说用一起创作的方式来组一个团
啊。哇，三个都是导演，很辛苦哈。这个明日和和啊，你们就是三个人在2016年的时候成立。那请问鼎云哈，这个明日和和的作品啊的特色是什么？那在剧场圈中，明日和和跟其他剧团的差异是什么呢？
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讨论其实蛮多种可能的。那时候我们最开始的作品其实很快抓到那个 keywords， 就是观演关系。观演关系其实是我们知道那个现代剧场大部分的形式，观众其实就是在观众席，在黑暗里，然后看着场上发生的事情。那他的感受，他的思考基本上就是在他的脑里。所以这样子的所谓观众跟演员的这个关系基本上是蛮固定的。所以观演关系有没有可能被不同的方式再被架构起来？那这件事情好像渐渐的变成一个我们很关注的焦点。那后来开始出现一些字，例如说沉浸式啊、参与式啊、whatever 式啊，就是这些可能被形塑出来的形式，最一开始其实都是我们对于观众跟表演者之间的那个关系可以在如何的扩张而开始去思考。
我觉得我补充一下好了啦。
好，
因为那个时间点其实是千涵刚从英国回来，他在英国念硕士是跟集体创作有关的
啊。
然后鼎云去念的研究所也是跨领域的研究所。所以然后我在那个时间点，我的确也觉得好像在剧场里面的那个框架好像好想要需要一些新的刺激。然后其实我们三个人在毕业已经大概四五年吧，反正才组团，就会有一种觉得各个养分好像已经到了一个状况，然后好像彼此之间抓到刚刚鼎云讲那个关键字，比如说我们集合作为一个导演，但是我们并在一起可以做什么，然后开始好像有更多事情好玩的可以发生，而不是只能够用剧场的方式去思考剧场。
所以我可以说明日和和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要打破原本剧场观看的习惯吗？可以这样说吗？
或许可以。
可以。但我刚刚想到一个蛮有趣的，因为这标题不是会有标题不是说集合吧，明日和和吧。然后我就想到，其实明日和和最一开始不是叫明日和和，
就是你们有一个第一个团名。
讨论的过程中，其实出现了一个团名，就叫集合式。
对，
哦，
其实是
对，就我们
哇，
因为那个和和其实也就是，例如说讲多半是讲夫妻，但也可以讲手足啊或兄弟，就是两个人或者是几个人的结合，主要是讲两个人。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是在想，大家集合起来会可以一起做什么？就比较不见得是指我们过往比较习惯的这种剧场分工的方式，
就是，所有的设计跟演员一定要听导演的那种感觉。
好，那我来问一下刚华哈，因为刚刚鼎云有提到，就是你们想要一起做什么东西，可是刚华，你们三个都是主修导演，可是你们要什么？就是你们的共同理念是什么？有没有你们相同的部分是什么，让你们可以做事呢？
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有趣哦，是那时候我们在做第一个作品。就是叫做明日和和在宝藏演，然后那时候我们做了那个作品里面有算是三个小的小件的展览或是参与式的活动或是艺术，第一个就是独身澡堂，然后第二个是日夜旅社，然后第三个叫做一个电风扇，然后再去讲可能在这个展的某种核心叫做微风和和。那时候其实第一个作品到第二个我们去当代艺术馆做叫做可以睡觉的这个作品的时候，其实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很强的辩论，是我们三个人会不会越来越像。那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三个独立的个体，然后做了第一个跟第二个作品，我们突然会有点焦虑，是我们三个人会不会之后会没有一个自己对事情的看法，又或者如何好像都要以明日和这个团体的方式下去思考，又或者是我们的差异性越来越低。但其实在几个作品做完之后，我们三个人因为这几年我们既有自己的作品，然后又和一起创作嘛，然后我们越来越发现反而我们三个人的分割度越来越清楚。明日和之所以会是我们三个人聚在一起，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三个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回答你的是这个
哦。
然后我觉得那个一样的是我们有那一个学生时代的默契，跟我们三个一样都很喜欢
打破原本的关系，
跟讨论艺术的可能性。你讲的没错，
哦，
对，我觉得我们三个对这件事情是很有渴望，所以这个会是我们相同的地方，对。
那回来问鼎云哈，因为就是刚刚不断强调的三位都是主创嘛，可是你们的做事方式、做事时间点、做事的时间感会不会有差异？那有差异的时候怎么办呢？
我觉得我们三个工作的时候一定会碰到很多大大小小细节上的问题，就是你对美感的经验，或你对你想要在某个题目下诠释的方向，或者是这次要做的方法，其实一定都会有很多差别。我觉得蛮有趣，我自己观察到的是，你会注意到和和，特别是头三年，我们三个一起做的作品里面，很多其实都是比较观念先发展的。例如说做一顿饭其实是透过一个形式，就是我们准备了一个厨房，然后让观众可以先去网络上预约时间，一次只有一个观众，那这个观众就是被我们关在厨房里面90分钟，这90分钟你就可以用里面的食材去烹饪完之后，你可以留一些纸条，留一些录音，那这些东西呢会给下一个来参与的观众吃，所以煮的人要煮给谁他不知道，他可能心里有一个想象，吃的人呢也不知道煮的人是谁，所以有一种传递感。那吃完的人他会再继续煮下一顿这样子。那时候其实就是用很概念的方式，等于是说把这种食物跟思念，或者是食物跟你想要做给谁，你想要为谁做饭这样子的概念，跟一种陌生的社群关系连起来，其实是就会讨论概念的时候就比较好达成某一种共识，或者是可以睡觉的时候其实是在谈公共空间我们可以再怎么运用，然后睡觉是人人都可以做的事情，所以那时候达到这个目标之后，很多细节其实当然还是会一直都有讨论，但开始都比较像是创造一个平台或创造一个机制，就比较不会出现太多细节上的争执，
磨合，我真的
对对对。
那我想问，通常谁比较常会发起一个制作？谁比较有一种哦，我想要 follow 然后跟进或者是补强什么东西？你们有这样子的自然的分工吗？
我们三个人的确有各自的节奏，洪千恒他就是 很快很快再更快。然后我也觉得洪谦好像在我们三个当中的确好像是相对来说有多了这么一点点的那一种就是我要的那一种感觉啦。但是我们两个也真的是要说服我们才会做。对，所以也没这么简单。
哦， 可是那我可以说，如果说形容这个状态的话，他的创作方式是他就是像自己是狗一样的，然后他就需要去追东西的感觉吗？
我们三个都是。
哦，你们三个都是。
因为当我们被说服了，就觉得哎，这个时间点可以做，然后我们三个人就会都累得像狗一样。是真的，因为像比如说第一个作品，第一张专辑《明日呵呵》，跟那时候上位职称的对话， 然后其实每一个都是我们三个人，包括其实看起来好像很慢的顶云
、哦，所以在你的想法当中，顶云是最慢的强调。
没有，可是那真的是看起来，因为可是当我们一决定了顶云所有的视觉，大概比如说一个晚上，还要把所有东西变变变变出来。嗯哼，我们三个人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蛮能够一起冲的。当一个人说服另外两个人，或是当我们三个人的心向同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的那个能动性其实非常大。嗯，
我们来听听黄顶云的说法。
我觉得啊，千涵不好意思了。
哎呀，要道歉。
我觉得千涵是非常尊重自我感受。就是
哎，笑了。
例如说我们现在在丢东西，然后如果他就是没有感觉，他就会一直很诚实的跟我们说他没有感觉啊，就是他必须要他有感觉他才可以做那个，这个是要说服他的过程。我们两个各自有别的要说服的过程，就是例如说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很概念先走的人，就是我脑子里如果觉得像刚刚做饭的事情，就是哦，这个物质跟非物质，然后做饭，然后你投注某个精神，可是你送礼物给陌生的人这些，然后这个 circling 的方式已经完成，我就觉得作品做完大部分的部分了。后面我就非常容易在三个人讨论里面妥协。
哦、oh. ，
我就会很 OK， 因为我不觉得他们两个对于视听的 sense 有多不好，或者是也有很多我觉得可以学习的地方，所以对我来说是这些东西只要架起来，然后我们三个人在做的时候速度也会比较快，可是我要被说服的就是那个架构
概念
跟那个概念这样子、oh. 对。然后刚滑有一点点 in between， 对我来说，
我自己有时候会常觉得太快，
他们两个速度太快，
对我有时候会觉得太快，我们慢一点好不好？那一种，对，而且我很常他讲话的时候，我会起，哎，我说洪谦他讲的是什么意思？哎，
这
样啊，在讨论事情的时候会这样，哦，生活打屁的时候也会，我说我听不懂现在是什么意思，这样。然后现在就跟我讲说、oh、刚刚他的意思是说叭叭叭，然后这个嘲笑点的原因是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就是例如说我们三个人有一个Facebook 上会有一个我们固定聊天的小群组这样、然后那个
Direct Together
好可爱哦Direct Together
yeah, Direct Together 好像有一种立马要闪婚的感觉就是他就是常常里面就例如说我性情一来，然后我觉得这个好有趣，那个好好玩，然后突然可能前两三四个话题我突然又有一个 feedback， 他就会完全没有办法 catch。
哇，那其实今天邀到了两位啊，从你们的言语还有跟我们分享的东西就可以感觉到看你们演出很烧脑耶。
其实是，对，
是。那想要问哦，就是观众主动思辨的这个行为啊，在你们的演出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吗？为什么呢？
我会想问，先问，就是心燕，你觉得为什么很烧脑？
为什么很烧脑？很烧脑是因为它不是纯娱乐，它不是我看了觉得当下很爽而已，就是它不会是我可以走出去，其实就忘记就好了。而是他会有后续的事情，或者是把我平常在想的事情不小心经过这个演出而把它连接起来了。
那我会问所以其实那我可以这样理解吗？你说的那个烧脑是指比如说当我们去看一个 你坐下来看的剧场作品的时候，不管它是大厅还是小厅，当你觉得不烧脑的时候，其实是因为你有放弃，你有放弃的选择吗？
啊，哦，也是，其实也是因为有一个选择是我可以睡，
对，是的确，嗯。所以不是因为我会问这个问题的前提是，我觉得的确我们再去看一支舞，或甚至是戏曲啊，不要讲当代剧场，其实听音乐会也是啊，就是那种东西本来就没有办法是，它本来就可以不是纯然的享受。你讲的没错，那的确明日和和的作品，它因为不是坐下来，甚至在坐下来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期待啊、提示你或是影响你的某一个啊。不能够坐着，不能够停留，去驱动你用另外一种感官。嗯、那明日和乐的作品，其实很多都从啊、不同的觉察去感觉到。我觉得最常的可能是那种社会的规范。当我们要讨论一些跟社会规训规范，当然不限于这些啦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去思考，跟另外一种方式观赏？这个作品，其实这是我们期待想要打开的，所以、烧脑吗？其实的确也是，就是要去看明日和作品，不能够空着脑袋进行、我的确也会觉得，我甚至也会觉得有一点点麻烦，有一点点排斥。我们其实都在思考是观众当下他怎么样去判断这件事情，然后去引导到往下一个阶段去走。所以其实我们一定会规划了某一种脚本，让观众去体验那个流程。所以在这些过程当中，观众有些做出来的选择，我不会称之为假的选择，而是那是一个交换讯息的结果。然后我觉得很多明日和参与式的作品，其实在处理的是这一个过程。为什么这边有一个箭头，你就要走向这边？观众要如何会被引导到那边，所以我们要去思考很多，不管是空间跟文字的信息，又或者是身体的感受度，又或者如何去导向一件事情，这都应该是体验作品的一个部分，而不只是最后所谓的剧情或是真相是什么，而是这是整个事情的经验是重要的。
我自己现阶段会觉得，当把参与观众要做选择或做行动这些事情放进来的时候，先暂且不讨论那个自由意志的问题，就是有限选择或无限选择的问题。我觉得回到日常经验里面，今天如果你看一个人做菜，跟你实际做一次菜，哪怕他是 tutorial， 就是他教你做菜，然后你一步一步的做，真的做过一次的记忆力应该都会比只是看来的
看
就是看这个 recipe， 然后看这个教学的东西还要来的。
我家刚从国外念书。
OK，
就是看食谱或者是看这个教学的文字描述可能都还要来的更有记忆，对，然后更具体，因为你是整个身体在进去，对，所以提取观众的记忆，或者是让观众更可以记住这些事情，其实观众产生选择或行动，某个程度上也是让他更记得这些事情的一个方式，或更可以产生对话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最大的概念其实是刚刚鼎云讲的这个东西，可不可被称之为剧场？你懂我在说什么？对，就是对我们来说，剧场的某一种定义是可以是这样的。对，
我突然发现你们哦，你连在创作的时候都要是参与式的，因为我觉得有一个很挑战演员的地方是，今天呢很常我们去排一出戏。然后我们会知道导演是最知道这出戏要干嘛的人，所以演员是尽量去辅佐和去支撑他的主要的概念，所以我们会在过程当中越来越让这个东西拼凑起来。可是你这样子会变成是，其实在演员这一块自己就要对于这个本有一个很完整的自我的解读，以至于他可以有一个表现是很完整的，然后你不知道也没有关系。 就是会他就会直接表现他的感受给你看，那你只是要与不要而已。
我觉得好像要比这样再多，因为
好累，
应该这么说啦。你让我花一点点篇幅洗白我自己，就是
我们节目多长、
欸？我没有抹黑，我没有抹黑。
好啦就是我觉得，因为如果就我们以前受到的训练，都是针对一个本嘛，然后这个本多半就是有角色没角色，可是他会，你会知道这个人说了些什么，然后这些语言可能背后有一些行动机，有一些他的态度，他的状态，然后再回头去推这个角色可能是什么。那这样子的工作其实也做，但是我刚刚强调的那个事情比较像是，对我来说，我作为导演，好，我会把它定位成我是一个第一手观众。
嗯哼，
所以当观众，如果你没有做，或者是我没有从你做的事情里面感觉到的话，我就不知道。
嗯嗯，
所以我会，对，我会一直让自己是在这个位置上，就是当有一个人突然，我举一些烂例子，就是有一个人坐在这里大笑，然后有一个人是匆忙的过去，然后瞥了他一眼，这时候这个大笑就很有可能是某一种微发疯或者是奇怪。可是如果这个人在大笑，然后另外一个人走进来跟着他一起笑，然后笑的是开心的笑，那可能又往另外一个方向去。所以我觉得是透过这些行为去跟灯光啊、空间啊、声音啊、其他的元素去构织要传递的讯息。所以对我来说，我就会觉得你心中可能会有一些我现在在演什么，去强化，去找到更多细节的过程，表演者啦。那我在旁边看的时候，你心里可能想了一百种东西，但是我如果看到了，我就看到了，然后他在那个 moment 跟其他元素在一起是对的，那就是对的。所以我会意识到这件事情，是因为常常我做完一个演出之后，然后做完一个作品之后，可能庆功宴或更久之后，突然有一天演员就跟我说，我觉得我那时候就是在演一个鬼戏啊，可是从头到尾其实跟鬼没有关系，但是他要幻想自己是某个状态，他觉得他可以达到那时候他相信导演在旁观的角度营造出来的事物，而他就选择那个时候他觉得他自己在演一个鬼。对，我觉得那时候有一点是我觉得是这样子讲，所以我还是很喜欢跟演员讨论，但讨论的方式有时候常常比较会是，我跟你说，就是那时候因为有一个高频的声音进来，所以你的声音往下走一点之后，如果你再哭两声，观众会把它解读成你好像要去某一个边缘
啊，
我就会比较是我告诉他我看到什么，然后我希望你这边再扭紧一点，或者是再放松一点。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表演者，如果这个合作表演者很需要这种我们平常讲的这种角色建构的话，我也会跟他聊，就是我也会跟他去处理这一块。
嗯哼，
但处理完之后你做的时候，我就会尽可能要求自己在外面，就是我不要涉及你太多心理的东西，因为我自己觉得在我的有限的工作经验里面或创作经验里面，其实常常我们产生争议是字词的争议。就是你觉得的伤心跟我觉得的伤心不一样，就算我们在分析文本，就是这个时候他应该因为什么元素而如鲠在喉说不出话，然后我希望你吼一下，然后再把字吐出来。当我这样描述的时候，可能我们达到共识了，可是你心里的那个对这个文字的解读跟我对这个文字的解读可能还是有差异，所以我就会比较倾向我可以跟你，我们可以一起工作，可是工作完之后我一定要跳出来看说啊，你到底做什么。有时候 导演会骗自己，然后有时候演员也会骗自己，就演员觉得自己有做，可是根本没有看到这样。然后我就觉得，那与其这样，我们应该就是，你可以相信我，作为一只眼睛在旁边看，然后你也诚实的面对你的内心的运作的方式，跟这些你的技术是如何被安排在里面的这个过程，就你也诚实的处理。那我跟你说，我看到这个，那你也请相信这样。所以，常工作的表演者会出现这种状况，就是，我不太喜欢要求演员精准，我反而会喜欢跟他们 shape 出一个，形塑出一个他们觉得现在这样子做大概十之八九在这个 range 里都是对的的时候
的路径
然后这个路径对了就对了。对，我就比较不是要他去
确定每一个步骤，你要走在这个路上，并且你要大步走，所以你每次都要大步走。
对，
不是这样，
就比较不是这样。对，然后当然在最后面细修的时候可能会比较类似像这种技术性的细节会有，不过大部分的时间都还是比较倾向于就是我们边在排练的过程中这样做出来。然后我蛮喜欢演员挑战我的，就是他就今天又做一个稍微有点不一样的。如果我都会蛮喜欢先沟通一个状况，就是如果我没说话你就继续做如果我有说话就再说，我们就来讨论发生什么如果我没有说话的话，你今天变 A 或变 B 或变 BC 我都没有说话，那要么就是 keep C 要么就是A 跟 B 跟 C 其实都可以，在那个 moment 对我来说其实都可以。
那想要问刚华，为什么当初会想要创作歌和快递
那时候因为疫情的关系嘛，那时候我们其实在思考叫做快递这个概念，它或许可以透过那个快递嘛，就是可能可以透过邮寄或是某一种把艺术家到你家做展演，或是在你
艺术家到你家，
对，或是艺术家在比如说你家楼下拉小提琴，或是唱歌念一首诗，像是楼台会一样，就是等等不同的可能性。原本的案子好像叫做艺术快递，那我们在当下其实又把这个概念加进去，这个英文名字叫做 surprise delivery，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用surprise 这个概念去松绑艺术，或是松绑表演艺术我们那时候很期待在那个时间点发生这件事情，其实也跟作为一个艺术家，我们要怎么样回应疫情，回应 COVID-19 带给大家的生活也好，表演艺术圈也好，然后艺术本质也好，因为其实我们这段时间看到很多艺术家或是艺术机构想要尝试回应这件事情，那我们其实也会焦虑，就是当很多的机构或是谁谁谁来问我们对这件事情的想法，或是因此而提出一个作品的邀约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实其实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回应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它其实需要很强的感受度，然后我们要观察很多社会等等不同的面向。那surprise delivery 和快递那一个时间点，其实已经好像是在那个阶段，我们已经消化到了一个状况，然后把它更着重在它作为一种艺术行动的概念，然后去执行这件事情。所以在那个时间点，跟它可以号召到的艺术家的人数，然后跟这个作品的性格 surprise 作为一种 art， 作为一种 delivery， 它的概念，想要把它全部都抓在一块。三个礼拜之后，我们又做了一个和和快递 for kids， 因为我们那时候也看到了很多新闻嘛，就是家长大崩溃，
小孩一直在家，烦死了。
对，所以我们也是找了一些亲子，其实这一块就变得是真的就是洪千涵主揪，就是他就找了孙维珍，然后跟其他的艺术家一起，我们两个反而就比较没有参与到亲子版的那一块。对。
那想问你们就是这个和和快递啊，做了之后，你们觉得观众会在思考的是什么事情呢？
我觉得我现在想起来，我会觉得最有趣的一件事是，因为很多的形式都是日常生活中你会碰到的一种沟通形式，例如说我们用 Google Meet， 我们用线上会议软体，我们用 email， 我们用电话，我们用视讯软体，
用 IG，
用 IG， 然后甚至用包裹信件，就是其实它是一个日常平常你是很功能性的在面对它的状态。可是当这个事情被我们邀请来的艺术家各自有不同的创意跟想法去做的时候，好像也赋予了平常讲电话、平常收发 email、平常用这个会议软体在开会此外的另外一个意义，他就可以去感受
到
这些
日常媒介的另外一种可能性了。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和快递明日和一直在做事，然后所以我们也吸引到这样子想法的艺术家，又或者是他们看到明日和就觉得自己可以乱来，这样所以就可以开展那些可能的方式，其实是非常有趣的。
现在明日和制作所啊，未来的计划是什么？还有你们想要共同挑战的目标是什么呢？
未来的计划。
你不要结婚。
我觉得就是即将要到了，但是因为邀请方也还没公布，所以我就不讲作品的
名称
跟内容这样。
明年上半年吧。
对，但我觉得它可能会是我们第一次挑战一起创作有比较严格文本的作品。
你们一起，你们三个吗？
对，我们三个一起。
哇，你们三个一起。
严格文本多严格？
我指的严格文本的意思就是，我们过往作品，例如说比较日常系列，就是吃饭啊、睡觉啊，
算是严格文本。
半仙有点像我们，就是各自把文本处理完，我们要讲的稿子处理完之后，我们把它拼起来嘛。可是这次应该会是有一个 script。
OK， 他不认同，来发言。
我不认为那个是一个严格文本。
好的，会有一个 script 出来，
你就会那留下一个期待值。好，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就是我们对于
明明就还没做，
对，我就觉得不需要揣测太多
啊。但我说可能啊，我说可能它会是
要吵这个。
OK， 好来又来火拼。
我觉得，但是的确会有一个未来的揣测是，我们三个人其实最近应该说这一年来了都在聊，因为已经第六年了吧，即将要第六年了，然后
自己算啊。
都在聊说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又或者是我们过往做的那些东西代表什么。
嗯哼，
所以我们期待，的确会期待，接下来其实都会有我觉得多少会有一点点同时在做新的东西，或去思考未来的路，然后另外可能也会分一只眼睛或分一只耳朵去觉察过去我们曾经做了哪些东西。我觉得现在的确是在那一个阶段，但你说很明确的目标或是很明确要做哪一件事情倒是也没有。对，但的确这个事情的知觉其实有被更意识到，在我们三个人彼此的对谈当中。
好，收到，非常期待你们明年上半年的作品。
不一定是一个严格的文本。
OK， 不一定是一个严格文本。我们哈来进入到最后这个，听说对两位来说有一点挑战的最后一题啦。这个就是，如果你们有机会，对方会成为你们的作品主题，像是当黄鼎云要做一个叫做张刚华的作品的时候，你会怎么形容这个作品？哎，我现在更严格，我们哦就一句话把它解决。你们来想一下，来。你想好了？
嗯，
哇，好哦，来。
我会找很多叫张刚华的人
，Oh my god，
来合作。但是不会有那个张刚华。
我刚想到其实是一个空间感，就是我觉得黄鼎云的这件作品，其实包含了。黄鼎云之前有一个作品是在一个都市水泥上面插秧的作品，其实我觉得那个作品跟乱米这两个东西其实很是我认识的黄鼎云，所以我刚刚想到了一个地点，就是我可能会想要在一个卡拉钱柜或是什么什么的卡拉 OK， 然后在里面只有一句话。
黄鼎云一直强调一句话，
钱柜里面的拜破森林、
拜破森林，
对，
拜破森林是什么？
一个拜破的森林，钱柜里面的拜破的森林。
Oh my god！ 哦、oh, ，OK， 好，
对。然后
不可以，
挂号很臭，这样子。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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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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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哇，还是他们改天会真的做。哎呦，今天哈，非常谢谢明日和和的黄定云和张刚华啦，
谢谢小新，
嗯，期待明日和和制作所接下来的作品。我是曾心叶，我们下集再见啦，拜拜，
拜拜，
拜拜。
你知道演员的自我修养有自己的 IG 吗？有想要跟我说的话吗？想要许愿听到哪一位演员吗？想要收藏这一期演员和我的美丽照片吗？追踪演员的自我修养 IG 和脸书粉丝团，留言给我，或上 Apple Podcast 和 Spotify 留下你的评分。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曾心燕，我们下次见咯。
演员的自我修养。